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在旧约有一个祭叫做平安祭，
就好像旧约里面有一个祭叫做平安祭。
不但是人来到神面前向神的敬拜，
不单是人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的敬拜，
同时也是献祭的人彼此之间的交接，
同时也都是献祭的人彼此之间的交接。
我们为什么不在家唱诗，要到教堂来唱诗呢？
为什么我们不是在家唱诗，而是来到教堂来唱诗呢？
因为在唱诗的里面，我们是一同来敬拜神，彼此也交接。
因为在唱诗的期间，我们是一同来到向神唱诗，也都彼此有交接。
那么今天是2006年的最后一天，
今天是2006年的最后一天，
明天就是2007年，那个听起来有一点怪的2007。
明年听天就是2007年了，听起来有点奇怪2007。
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来彼此的交接，所以现在我请各位都起立。
因为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彼此交接，请各位都起立。
每一个人至少跟三个人说新年快乐，愿神祝福你，彼此握恩握恩。
至少是向三个人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请坐，
请坐。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
好像是用一个圆规在画弧，
好像用一个圆规在画弧。
年轻的时候以为学位是我们追求的中心，
年轻的时候以为学位是我们的人生的中心，
所以我们拼命念书，念到了几个帽子，
所以我们拼命读书读了几顶帽回来。
等到毕业以后才知道学位算不得什么，
等到毕业之后才知道学位其实算不到什么。
工作比较重要，事业才是我们追求的中心，
工作比较重要，事业才是我们追求的中心。
可是等到事业发达有了钱财之后，
但等到事业发达有了钱财之后呢，
结果家庭没有了。哎呀，原来家庭才应当是我们的中心，
甚至发现家庭没有了，原来家庭才是我们的生活中心。
可是家庭等到孩子慢慢长大，都自己两老留下来，他们都走了，
但等到小孩子都慢慢长大，两个小孩子都走了，剩下两老。
问题两老当中也要有一个先走，
问题就算是两老当中也都会有一个先走。
到底我们人生的中心是什么？
到底我们人生的中心是什么呢？
什么是指导我们生活的目标？
什么是指导我们生活的目标呢？
如果我们以学位、以事业为家庭为中心的话，
如果我们是以学业、事业或者家庭为中心的话，
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画出一个弧来，
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会画出一个圆弧来。
但是我们不断地改变我们的中心，因此都是一片一片的湖。
但是因为我们不断地改变我们的中心，所以都是一片一片不同的湖，
从来没有一个完整的圆，
从来没有一个完整的圆。
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的人生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的人生是没有意义，
我们人生缺乏一个完整性，
我们的人生是缺乏一个完整性。
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圆，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中心点，
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圆，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中心点。
所以有人说，算了，我以自我为中心吧。
所以有人说，算了，我以自我为中心吧。
基督徒，我们是以基督为我们的生命中心点。
基督徒，我们是以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点。
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应当与耶稣基督发生关系，
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应当是与耶稣基督是发生关系。
这样子我们等着时间过去就会画出一个完整的圆来，
这样等着时间过去我们就会画出一个完整的圆弧出来。
箴言第28章29章第18节说，没有异象名就放肆，
箴言里面有讲，没有异象人便会放肆。
什么是意象呢？
乜嘢系异象呢？
意象又可以翻译作末世，
异象又可以翻译成为系末世。
换句话说，意象是从神来的启示。
换句话嚟讲咧，异象就系神从神嗰度嚟嘅启示，
告诉我们当怎么样的生活，
话俾我哋听应当点样嘅生活。
所以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人生，就是要接受从他来的意象。
所以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人生，就是要接受从他那里来的意象。
他给我们的意象成为我们努力的目标，
他给我们的意象成为我们努力的目标。
所以意象好像是这一个圆的半径一样，
所以这个意象就好像圆的圆圈的半径一样。
一个人所领受的意象大，他的圆就大；领受的意象小，他的圆就小。
一个人所领受的意象大，他的圆就大；一个人领受的意象小，他的圆圈就小。
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意象，那么他跟不信主的人就没有差别了。
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没有意象，他跟不信主的人是没什么差别。
今天我们要来看保罗的异象。
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保罗的异象。
按照我们读经的进度，这个礼拜我们应当读《使徒行传》从24章到28章。
按照我们读经的进度，我们今天应该读到《使徒行传》的24到28章。
这一个半年，同半年，我们要用半年的时间来把新约，除了福音书以外的所有的书信读完。
我们的头半年是会将新约除了福音书之外的书信全部都要读完。
你说哎呀，我过去没有跟上这个进度啊。
你可能会说过去我没有跟上这个进度。
你就这一个礼拜开始，2007年开始，你先把使徒行传最后的一部分读完。
那我们就从2007年开始先将使徒行传最剩下的部分读完。
再下一个礼拜我们开始就读罗马书，那么我们会读慢慢读。
在下个礼拜我们就会读罗马书，我们慢慢来读。
所以我希望每一位我们都跟着教会的进度，每一天至少每个礼拜我们按着进度把那一段读完。
希望每一位都是按照我们教会的进度， 每一个日或者每一个礼拜将个进度读完。
使徒行传是讲到耶稣的门徒他们继续去做耶稣的工作。
使徒行传是讲到耶稣的门徒是继续去做耶稣的工作。
其中两位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彼得跟保罗。
其中两位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彼得和保罗。
保罗原来是一个非常热心的犹太信徒。
保罗原来是一个非常热心的犹太信徒。
他到处去捉拿这些信耶稣的人，把他们下在监里。
他到处去捉拿一些信耶稣的人，将他下到监里面。
但是当他自己也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却是愿意为基督赴汤蹈火。
但是当他自己也都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却是愿意为了基督是赴汤蹈火。
所以这些犹太人都非常恨恶他。
所以这些犹太人都非常恨恶他。
他在耶路撒冷被捕。
他在耶路撒冷是被捕，
拘禁在罗马巡抚的总督的军营里面有2年之久。
是他拘禁在耶罗马的总督的监狱里面是有2年那么久。
当时这个罗马所统治的巴勒斯坦是有一个巡抚也有一个分封的王。
当时罗马统治的耶路撒冷里面是有一个巡抚 也都是有一个分封的王。
这个巡抚或者总督他是管军事政治。
这个巡抚是管政治和军事。
但是这个分封的王是管财政、管宗教、管内政。
这个分封的王是管财政、宗教和内政。
他们两个是互相监督的。
他们是互相监督的。
所以当时的总督菲斯都呢，就邀请这个西律的孙子叫做亚基帕王来供审保罗。
所以当时的菲斯都这个巡抚呢就请了亚基帕这个王是来到共一起来到审保罗。
因此保罗有机会在亚基帕王面前重新的诉说他信主的经过。
所以保罗又再次有机会是向亚基帕王是诉说他信主的经过。
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就是保罗他第三次详细的诉说他信主的经过。
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就是保罗第三次详细诉说他信主的经过。
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看到一个人是怎么样得到神的意象。
咁喺呢一段经文里边，我哋系会睇到一个人系点样得到异象。
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也可以看上面马啊《使徒行传》26章12节开始。
如果你打开圣经，你可以睇，亦都可以睇屏幕上边系《使徒行传》26章12节。
首先，保罗形容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所看见的这个异象。
首先，保罗系讲佢往大马色去嘅呢个路上面所见到嘅异象。
第26章12节，他说：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他说：王啊，我在路上响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这里说，他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
呢度讲到佢睇见从天发光，比日头仲要亮。四面照着我，
保罗看见一个异象，从天上来的启示。
保罗睇见一个异象，系从天上嚟嘅启示。
我们所得的异象要从天上而来。
我哋所得到嘅异象系要从天上而嚟。
意思是说，我们不要自己发明出来。
意思就系话咧，我哋唔好自己发明出嚟，
也不要按着人的理想来定你人生的目标。
亦都唔好按住人嘅理想嚟到定立人生嘅目标。
你要过的人生不是父母为你定的，你父母的期望。
你要过的人生并不是父母为你定的，父母的期望
也不是别人都这样子做，都这样的想，
也都不是说其他人都是这样做这样想。
每一个人要自己从神那里领受异象，
每个人要从神那里领取异象。
我们都看过这一部电影的 Chariot of Fire、啊、火战车。
我们都看过这一出的电影叫做火战车。
这个是形容一个英国的运动员叫做 Eric Lindell 他的一个故事。
这个讲述的是一个英国的运动员叫做 Lindell 的故事。
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奉献给神，
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将自己奉献给神。
他在跑步当中得到神的意象，
他在跑步当中得到神的意象。
他要用跑步来荣耀神，
他要用跑步来荣耀神。
所以1924年他代表英国去参加奥林匹克的比赛的时候，
在1924年他代表英国参加奥林匹克比赛的时候，
那时候他最擅长的是百米的赛跑。
当时他最擅长的是100米的赛跑。
可是那个赛跑最后的决赛是在星期天主日举行，
但是那天的赛跑是在星期日主日举行。
他认为星期天他要敬拜神，他去教堂，他不能够跑步。
他认为礼拜日他要去教堂去敬拜神，他不可以跑步，
所以他就放弃了那个比赛。
所以他就放弃了那个比赛。
他后来参加400米也得到了金牌。
后来他参加400米也都得到了金牌。
以后他到中国去做宣教士，
以后他就到中国去做宣教士。
他领受的一个意象就是他要用跑步来荣耀神。
他领受的意象就是他用跑步来敬拜神。
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每一次我跑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离神很近。
他有一句话是每一次我跑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离神很近。
这一个心思成为指导他一生的目标，
这个心思成为他指导他一生的目标。
我们要从神那里领受神给我们人生的一个目标。
我们要从神那里领受人神给我们的人生的目标。
第二，我们应当醒悟过来。
第二，我们是应当醒悟过来。
这个意象主要不是看见这个大光，
这个意象主要不是说要看见这个大光。
所谓意象不见得是你看见很奇怪的事情，
所谓的意象不是说你看见很奇怪的事情，
或者是你晚上做了一个古怪的梦，
或者是夜晚你做了一个很古怪的梦，
或者是你在路上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发亮的人，
或者你在行路的路上面见到一个发光的人。
意象是你顿时醒悟，
意象是你顿时醒悟过来。
所以这个光不是一个单一的光，像日光一样的照着保罗。
所以这个光不是单一个光，好像日光那样照着保罗。
这个光是四面照着保罗，那意思就是说保罗整个人醒悟过来。
这个光是四围这样照着保罗，意思就是保罗整个人醒了过来。
他醒悟了，他知道他完全错了。
他醒悟过来，他知道他完全错了。
所以我们领受异象不是要看见一个古怪特别的事情，
所以我们领受异象不是要看见一个古怪的事情，
而是我们突然一下整个醒悟过来。
而我哋突然间醒悟过嚟，
我们觉得神的光把我们带进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景况中。
我哋觉得神系将我哋带去咗一个非常之醒悟嘅景光。
接下去第十四节，他就说：我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
十四节就跟住有讲，我就听见声音用希伯来语向我讲。
异象来到的时候，应当是清清楚楚的。
异象来到的时候，应当是很清楚的。
哎呀，我到底要练什么科系啊？我就哎呀，看看这三个我都喜欢，然后我就抽签一下抽的，不是那样含糊笼统。
啊，你话啊，我究竟应该读咩系咧？呢三个我都中意，咁我抽签抽一个啦，唔系咁笼统嘅。
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应当非常确定是来自于神。
神俾我哋嘅启示，应该系我哋非常确定系嚟自于神。
因为他说是用希伯来话，是用你明白的话告诉你的。
因为呢度讲佢系用希伯来语，亦都系用你所明白嘅话语嚟话俾你听嘅。
保罗从小长大是用希伯来话。
保罗从小长大是用系讲希伯来语。
这意思就是说，神告诉我们他的意象，他给我们的启示，应当是非常清楚的。
呢度亦即系话咧，神俾我哋嘅意象咧，系会非常之清楚的。
有时候我们期待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
有时我哋期待一啲特别嘅事情发生，
但是重要的不是怎样发生，而是发生了什么事。
但系重要嘅唔系点样发生，而系发生咗咩事。
我们清不清楚神给我们的意象？
我哋清唔清楚神俾我哋意象咧？
如果说神要告诉我们，他就不会让我们去猜。
如果神要话俾我哋听，佢就唔会叫我哋去估。
但是不信的人就不能够明白。
但系唔信嘅人就唔会明白。
下面他说：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对我说话的声音。
佢同行嘅人见到嗰个光，但系佢系冇唔明白所对我说话嘅声音。
因为这个是单个对你讲的。
因为这个是 单独对你讲的。
有许多人他们在蒙召做传道的时候，开始父母亲友都反对的。
有很多人是开始蒙召做传道人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亲都会反对。
我们中国人说好铁不打钉，好男怎么样不当兵。
我们中国有话讲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那么好人就不做传道，是不是？
好人就唔做传道。
那读了这么多书，到了大学研究所毕业，你去做传道，这不是浪费父母的钱吗？
读咗咁多书，去研究院读完研究生，咁然后出嚟毕业之后，居然去做传道士，咁样唔系浪费父母嘅钱吗？
别的不说，就是我们当中这几位年轻人出来奉献传道，都父母都反对。
其唔好讲其他人，就系、是、我哋当中有几个年轻人。愿意出来做传道人，他们的父母都反对。
啊，你们知道，啊，钟明德也好，何振也好 ，Tony Wei 也好，每一位都是。
钟明德、何振或者是 Tony Wei， 都佢每一个都是。
但是这些孩子他们自己那么确定。
但是这些小孩他们这么确定。
别人听不见这个声音。
其他人是听不见这个声音的。
听到是自己听到，而且自己确知是从神来的。
听到是自己听到，而且确信是神从神那里来的。
神来的话往往都是先给警告，
而神讲的话往往都是先给警告。
啊，第十四节，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十四节有讲，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神的话领导我们，常常都是先警告我们偏离了他的道。
神的话语话临到我们，通常都是先警告我们，我们偏离了祂的道。
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期待是神给我们的赞赏，那我们就不可能会改变。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是期望得到是神的赞赏，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神从来不拣选完全的人。
神从来不会拣选完全的人。
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每一个神所用的人都是大有缺陷的。
从旧约到新约，每一个神所用的人都是有很多缺陷的。
亚伯拉罕两次三次的把他的妻子当作是自己的妹子。
亚伯拉罕两次三次将自己的妹当成是当将自己妻子当成妹，
因为要了逃避别人来抢他的妻子而杀害他。
因为是为了避免别人是抢他的妻子而杀害他。
以撒到老的时候糊涂了，要吃好吃的野味，就把祝福都弄错了。
以撒老了之后，为了要吃好吃的野味，就将祝福都搞错了。
结果祝福给了他的小儿子，没有给大儿子。
结果将祝福给了他的小仔，而不是大仔。
雅各是一个一生抓又抢又骗的人，他到旷野去逃难的时候遇见神。
雅各是一个又呃又骗的人，他是在荒漠当中逃难的时候遇见的神。
摩西他在40岁杀了人，又做了40年的逃犯，也是在山里面遇见神。
摩西是40岁时候杀了人，也都是逃难逃了40年，然后在山谷里面遇见神。
因为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错误、软弱跟失败，他还会继续在那一个情况中。
因为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软弱和失败，他依然会在这样的境况当中。
因此神的话、神的意象、领导都是要校正我们，让我们归回在神的正路上。
所以神的意象、神的话临到都是要纠正我们的行为。
主耶稣对保罗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主耶稣对保罗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这是一个希腊的一个谚语。
这个是希腊的一个谚语。
赶牛的人用棍去赶牛，去打牛。
赶牛的人用棍去打牛。
那牛讨厌，就用脚去踢那个棍子，而不是主人。
这个牛呢讨厌呢，他就会用脚去踢那条棍，而不是踢那个主人。
当然牛踢了自己的脚痛。
当然牛踢了之后呢是自己的脚痛。
人如果是拒绝神，最后一定都是自讨苦吃的。
人如果是拒绝神，最后都是自讨苦吃。
因为我们不顺从神，就是逼迫神，就是逼迫基督。
因为我们不顺服神，就是逼迫神，就是逼迫基督。
谁是出卖耶稣的人？
谁是出卖基督的人呢？
都是就是跟他接近的门徒，
都是跟他接近的门徒。
在中国文革的时候，我们听到许多的故事。那时候红卫兵作乱，
当时在中国文革的时候，我们听见有很多的故事。
红卫兵逼迫信徒，
红卫兵是逼迫信徒，
叫他们放弃信仰，
叫他们放弃信仰，
就是把圣经放在地上，
就将圣经放在地上。
如果你肯用脚去踩这个圣经，就放你一马。
如果你是愿意用脚去踩你的圣经，就会放你一马。
许多基督徒受不了羞辱，他们就做了。
很多基督徒受不到羞辱就做了。
他们虽然保全了性命，但是他们失去了信仰的贞洁。
他们虽然保存了性命，但是他失去了对信仰的贞洁。
很多时候我们大概不会那样做。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会这样做。
可是我们不肯公开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这也是羞辱基督。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公开我们做基督徒的身份，那也都是羞辱基督。
为什么我们在家里面，我们祷告谢饭，吃饭前祷告，我们到餐馆，在众人面前，在熟的朋友面前，我们却不祷告呢？
为什么我们在家的时候，我们是做谢饭祷告，但是我们在外面跟其他朋友吃饭的时候，我们又不做这样的谢饭祷告呢？
好像有一个弟兄说的，这个我们吃饭以前揉揉眼睛的时候又到了。
好像有个弟兄说的，我们吃饭之前是捉捉眼就有祷告了。
不是，揉揉眼睛的时候又到了，意思就是说祷告就是揉揉眼睛，叫别人以为我在揉眼睛。
他捉眼的时候又到了，所以不要以为是我祷告才捉眼。
主的话把我们带到神的正道中。
主的话语是将我们带到神的正道当中。
第15节他说，保罗说，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15节有讲，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首先我们要认识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的主宰。
首先我们要认识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的主宰。
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做决定。
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做决定。
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的事情，所以我们是猜测将要发生的事情。
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的事情，所以我们是猜测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许多时候我们选错了科系，选错了职业。
很多时候我们选错了科，选错了职业。
我们选错了对象，我们选错了婚姻。
我们选错了对象，选错了婚姻。
我们也选错了生孩子，生孩子呢不没得选，不由自己，男的女的这样。但是我们选错了房子，我们选错了投资。
我们选错了房子，我们选错了投资，
造成我们生活当中许多的苦恼。
造成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苦恼。
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做主。
因为我们是自己做主。
神要我改变我们，让我们来以他为主。
神要改变我们，要我们以祂为主。
但是我们首先就要称祂为主，
但首先我们要称祂为主，
让祂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叫祂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保罗他以前是反对耶稣的，
保罗他以前是反对耶稣的，
他的一个奇怪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要信耶稣。
他当时的奇怪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要信耶稣。
哎呀，当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
当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
他很自然地发出这个话，他说：主啊，主啊，这个身份改变了。
他当时就自然地流露地说：主啊，主啊，这个身份就改变了。
因为以前他自己是做主，
因为以前他自己是做主，
现在他称耶稣基督是主，
现在他称耶稣基督是主，
自己就变成仆人了，
自己就变成了仆人了。
他说：主啊，你是谁？
他说：主啊，你是谁？
这是一个我们生命当中一定要问的问题，
应该是我们生命当中一定要问的问题。
你今生不问，来生你碰到主的时候还是一样要问：主啊，你是谁？
你今生不问，来生你碰到主之后你依然是要问。
每一个人我们都要问，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造我们生命的主。
每个人都要问，因为 每个人都要面对我们造我们生命的主。
那你为什么不今天就弄清楚谁是你的主呢？
那为什么不今天就搞清楚谁是你的主呢？
保罗要重新的来认识这一位耶稣，
保罗要重新来认识这位耶稣。
所以主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所以主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原来基督跟基督徒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
原来基督和基督徒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
逼迫基督徒就等于逼迫基督，
逼迫基督徒就是等于逼迫基督。
主耶稣说，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葡萄树跟枝子是连在一起。
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葡萄树和枝子是连在一
起。你把葡萄树的枝子砍去，葡萄树就受伤了。
你将葡萄树的枝子砍走，然后葡萄树就受伤。
到此刻保罗才明白过来，他过去都错了，完全错了。
到这个时候保罗才明白过来，过去他错了，完全都错了。
为什么错了？
为什么错了？
因为他以为耶稣已经死了，
因为他以为耶稣已经死了。
一个死去的人有什么好信的呢？
一个死了的人有什么好信的呢？
但现在他遇见耶稣，哦，原来耶稣没有死。
然后现在他遇见耶稣，然后他就说：原来耶稣没有死，
他还活活的存在，还在说话呢。
他还活着，而且在说话。
每一个信徒跟这一位造生命的主都连在一起，
每一个信徒和这个造生命的主都连在一起。
保罗这个是宇宙间最大的一个发现，
保罗是说这个是宇宙间最大的发现，
就是耶稣可以活在每一个信他的人的身上，
就是耶稣可以活在每一个信他的人的身上。
有一次马丁路德他的妻子穿了黑色的丧服，
一次马丁路德的妻子穿着黑色的丧服，
他看到就很惊讶，他说：谁死了？
他看见就很惊讶，谁死了？
为什么你在家里面要穿这个丧服呢？
为什么你在家里面穿这个丧服呢？
他的妻子说，他说：因为我看到你垂头丧气的样子，好像你所信的耶稣死了。
因为我看见你垂头丧气的样子，好像耶稣基督死了，
所以我就穿丧服来送葬。
所以我就穿丧服来送葬。
顿时马丁路德醒悟过来，
顿时马丁路德就醒悟过来，
原来耶稣是活的耶稣啊，
原来耶稣是活的耶稣，
此刻他活着了，
这个时候他活着，
他有能力能够改变一切的现况啊，
他有能力可以改变一切的现状。
问题是我没有让他活着，
问题是我没有让他活着，
我没有让他来做主，
我没让他来做主。
所以马丁路德就马上起来，又重新的来侍奉主。
所以马丁路德即刻又重新起来，重新侍奉主。
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
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
而且一直不断在向我们说话的主，
而且一直不断跟我们讲话的主。
第二十六章十六节，
二十六章十六节，
主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
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
如果主是我们的主，他一定得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的使命是什么。
如果主是我们的主，他一定会告诉我们他要我们生活的使命是什么。
不要以为神只像那些伟大的使徒，那些称臣信主的人显现而已。
不要以为他只是向那些伟大的使徒才会显现。
主应当向每一个人都要显现，来说明我们人生的目的。
主要向每一个人都显明，讲明我们人生的意义。
问题是你有没有寻求过他，你有没有相信他要告诉你。
问题是你有没有寻求过他，你有没有相信他要告诉你。
感恩节那一天，我在中国大陆，
我在中国大陆
那天我去参加一个学生的聚会。
那天我去参加一个学生的聚会，
他们借了一个酒楼，在那里呢举办了一个感恩节的特别聚会。
他们租用了一个酒楼，在那里举办了一个感恩节的特别聚会。
为什么要借酒楼呢？在学校你不能够办吗？
为什么要借酒楼呢？学校里面不可以办吗？
因为学校里面有党委书记不准办。
因为学校里面有党委书记是不准办，
所以他们就跑到外面去，没地方借，就借了一个酒楼。
所以他们跑到外面借了一个 借了一个地方，是在酒楼里面，
就是跳舞的地方，
就是跳舞的地方。
那么跳舞地方其实蛮吸引人，很多人就来参加。
跳舞的地方其实很吸引人，所以很多人来参加。
但是参加不是跳舞，是坐下来听到。
但参加不是跳舞，而是坐下来听到。
那一天这一位讲员是一位老师，
那天的讲员是一位老师，
他到香港去，在香港科技大学读了博士。
他去香港科技大学读了博士，
照人看来是一个很好的前途，
照人看来是一个很好的前途。
但是三年以前他信主的时候，他当时就有这样的感动，要把自己奉献给神。
但三年以前他有这样的感动，是要将自己奉献给神。
所以他就来参加这个培训班。
所以他就来参加这个培训班。
我有机会认识他。
我有机会认识他。
这位陈弟兄他很单纯爱主。
这位陈弟兄他非常之单纯爱主。
他知道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神要用他来传福音。
他知道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神要用他来传福音。
那一天他讲到许多的人信主。
那天他讲到是很多人信主。
你看一个人信主才三年，就能够做传福音的讲员，带领人信主，那么多人信主。
有一个人信主先三年，就可以做传福音的讲员，带领那么多人信主。
我们当中三年信主三年的人也不少吧，我不叫你举手了哈。
我们当中信主三年的人也都不少，我就不叫你举手。
问题是你有没有领受从神来的意象？
问题你有没有领受从神而来的意象？
如果你是一个专心寻求神要在你人生当中做主的人，你一定要得到神给你的意象。
如果你是一个专心跟从主，是你一定就会领受到从神那里来的意象。
从此以后保罗的生活是做主的见证。
从此以后保罗的生活就是做主的见证。
前几天我去美圣那个教堂建堂的地方看看。
前几天我去美圣建堂的地方，我去看看
那个教堂的那个主体的那个钢架已经建起来架起来了。
那教堂的钢筋的主体已经建立了起来。
旁边就有人问我说，他说哎，这里在盖什么东西，是不是 shopping center？
旁边就有人问我，这里是在这里起什么呢？是不是 shopping center？
我说这是在盖中国教会。
我跟他讲这里在建中国教会。
简单的一句话就使我突然一下明白耶稣的一句话。
简单的一句话 就突然令到我明白耶稣的一句话。
主耶稣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耶稣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
基督徒的一生就是在建造神的殿。
基督徒的一生就在建造神的殿。
别人看到了就问说这是什么，
别人看见了就会问这个是什么。
我们的生活就是见证基督，彰显基督。
我们的生活就是见证基督，彰显基督，
叫别人可以认识神，
叫其他人可以认识神。
第十七节，
十七节
神说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
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
主耶稣会帮助我们，
主耶稣会帮助我们。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道理，
这世上有很多伟大的道理，
好像柏拉图理想国，
好像柏拉图的理想国，
孔子的忠恕之道，
孔子的忠恕之道，
这些道理都很好，但是说道理的人已经不在了。
这道理都很好，但是讲道理的人已经不在了。
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去把这些好的道理实行出来。
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将这些好的道理实行出来。
但是主耶稣不一样。
但主耶稣不一样。
他不但是把真理告诉我们。
他不单只将真理告诉我们。
他自己就是真理。
他自己就是真理。
他还活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帮助我们把真理行出来。
他还活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将真理行出来。
十八世纪的时候，法国有一个大思想家叫做卢梭。
十八世纪的时候，法国有一个大思想家叫做卢梭。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将苏格拉底来比耶稣基督。
他说将苏格拉底来比耶稣基督。
一个是圣贤的生死。
一个是圣贤的
生与死。
生死。
一个是上帝的生与死。
一个上帝的生与死。
上帝死不了啊，
上帝死不了，
所以他才能帮助我们呢、啊、
所以他可以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照着他的意思去行，他一定得要帮助我们呢、啊、
如果我们照着他的意思行，他一定会帮助我们。
我认识这位王弟兄。
我认识的一位王弟兄，
他在家里面有家庭的教会。
他在家里面是有家庭的教会。
在短短的六七年当中，这一个教会已经发展成为七八个教会。
短短的几年当中，他这个教会已经发展成为七八个教会。
每一个主日他家的崇拜超过八十个人挤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
每一个主日的崇拜他家里都会挤满是八十个人在这间很小的屋里面。
他们感觉到教会有一个难处。
他们感觉到教会有一个难处。
多半都是妻子信主，丈夫不信。
多数都是妻子信主，丈夫不信。
所以他们决定要开一个恩爱夫妻的讲座。
所以他们决定要开办一个恩爱夫妻的讲座，
就是要求那些姐妹们去请他们的先生到餐馆一同来吃饭。
就是叫这些妻子是邀请他们的先生来到餐馆吃饭。
等他们的丈夫吃饭吃得很高兴之后，就跟他们传福音。
等到这些丈夫吃饭吃得很高兴，就跟他们传福音。
当然到餐馆去吃饭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啊、
当然去餐馆吃饭这个是很好事情。
所以他们原来计划是三十对。
所以原来他们计划是三十对。
结果一公开报名，一共一百五十对要参加。
结果一报名是有一百五十对要参加。
吃饭是好事啊，聚会也很好，但是要钱啊。
吃饭也都很好，但聚会也都很好，但是需要钱。
餐馆吃饭也不便宜啊！
餐馆吃饭也都不便宜。
一下子增加那么多，哪来那么多钱呢、啊？
一下子增加这么多，哪里来这么多钱呢？
我在的那些日子里，他谈到这个事，哎，就摇头。
我在那里的日子时候，他一讲起这件事情，他就摇头。
他说：“哎呀，没有办法，只有祷告神了、啊，只有祷告神了、啊，求神帮助啊！”
他没办法，只有祷告，祷告是求神帮助。
啊，你们自己算，一百五十就是三百个人，三百个人到餐馆，每个人吃多少钱？就算是我们在这里的话，吃的话，你算算，也是一笔数目。
对，你计一计，一百五十对夫妇系一共系三百个人，佢哋去餐馆食饭系一笔好大嘅数目。
哎，很奇妙，我走的那是那一天的礼拜六就要吃饭了啊、哦！礼拜五我走的时候，有人特别就奉献一笔钱，刚刚好够用。
佢话好奇怪嘅事咧，就系礼拜五我要走啦。礼拜六嘅时候，啱好有个人就送一笔钱过嚟，啱啱够用。
你若是遵行神的旨意，神一定要帮助你。
如果你系遵行神嘅旨意，就神一定会帮助你。
不但如此，他要帮助你胜过仇敌，
而且佢会帮助你系胜过仇敌。
王弟兄他家是住在机场的宿舍。
王弟兄系住喺机场嘅宿舍。
那个宿舍是六层楼。
那宿舍有六层楼。
他住在底楼。
他是住在底楼，
那还是不错的一个住宅，所以他们机场里面那些有头有脸的人都住在楼上。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栋楼，所以机场里面 有头有面的人都是住在他的楼上。
有一次他们聚会的时候，公安来找他们麻烦。
一次他们聚会的时候，公安来找他们麻烦，
说你们人太多了，不可以这么多人聚会。
他说你们人太多了，不可以这么多人聚会。
然后他就到楼上去找他们机场公安局的主任，
所以他就上去楼上找他们机场公安局的主任。
那个主任就打电话给市里面的公安局局长。
那个局长就打电话给市公安局的局长，
就跟他说，我们这里是机场的宿舍，不归你们市里面公安局管，你把人赶快撤走吧。
他说我们这里是机场的宿舍，不归你们市公安局管，叫快点叫人撤走了。
五分钟以后，那些公安部的人乖乖的坐车就走了。
五分钟之后，这些公安局的人就乖乖走了。
神一定要帮助我们，
神一定要帮助我们。
问题是你要不要依靠神，
问题你要不要依靠神。
保罗他经历到这一个异象，
保罗他经历到这个异象，
所以26:18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所以18这里有讲，亚基帕王啊，我没有违背那个给我的异象。
保罗的一生都按照这个异象而活，
保罗的一生都按照这个异象而活。
他在安提阿已经建立了很大的教会，
他在安提阿已经建立了很大的教会。
照理讲他应当留在那里好好的培养信徒，
照理来讲他应该留在那里好好培养信徒。
可是他三次出门去旅行布道，
但他三次出门去旅行布道，
他把福音带到了整个地中海的沿岸，
他将福音带去了整个地中海的沿岸。
许多时候他是被人唾弃，被人侮辱，
很多时候他是被人唾弃，被人，
甚至他被拘禁，被鞭打，
甚至是被拘禁和鞭打。
第四次他去罗马上诉的过程中，
第四次去罗马上诉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风浪，船沉了，掉在海里面三天三夜，
遇到了风浪，船沉了，掉在海里面三天三夜。
但是他从来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但他从来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
他一生所做的都是用这个异象来衡量做他的标准的尺度，
他一生所做的都是用这个异象来衡量他一生的尺度。
如果不合这个异象的事情他就不做，
如果不合那个异象的事情他就不做，
符合这个异象的事情再大的代价他也要做，
符合那个异象的事情再大的代价他也都要做。
这个异象成为他人生的半径，成为他的指标，
这个异象成为他人生的半径，成为他的指标。
什么是你生活的异象呢？
什么是你生活的异象呢？
神要你在这一生为他做什么呢？
神要你在一生里面为他做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决定了你要怎么样生活，
因为这个决定了你怎样要生活。
让我分享一个故事，
我跟你分享一个故事。
你们知道在非洲有很可怕的艾滋病，
你知道在非洲有很可怕的艾滋病，
现在的艾滋病都已经传到下一代两代去了，
现在艾滋病已经传到下一代两代了。
因此在非洲有许多的孤儿，
因此在非洲有很多的孤儿，
他们生下来的时候就有艾滋病，
他们一生出来就是有艾滋病。
不久他们看着他们父母死去，
没多久他就看着他们父母死去，
可是又没有人愿意收养他们，
但又没有人愿意收养他们，
很多都被抛弃在路边死去，
很多都被抛弃在路边死去。
SIM SIM 这个宣教的组织，他们在欧洲成立了一些儿童的一些收容中心。
那个宣教组织是在欧洲成立了儿童的收留中心。
有一位姐妹叫做柯淑芬，
有一位姐妹叫做柯淑芬，
她本来是来念书的，
她本来是来读书的。
她读到了这一个故事的心里面很受感动，
他读到了这个故事心里面很感动，
他就决定回应神的呼召去做宣教的工作，
他就决定是回应神的呼召去做宣道工作。
本来他是单身要去伊索皮亚做宣教师，
本来他是要去做埃塞俄比亚做宣道师，
因为台湾的护照所以一直没有得到批准，
因为台湾的护照一直都没有得到批准，
所以他就留在肯亚，
所以他就留在了肯尼亚。
神有一个特别的安排，他能够在肯亚那一个儿童之家里面服侍那些得了艾滋病的孩子。
神给他一个特别的安排，是给他在肯尼亚一个儿童之家里面服侍一些小孩。
这一期的 Mission 这一本杂志里面讲了这个故事，
这一期的 Mission 这一本杂志里面讲到了这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叫做香荣，
就是有这个小女孩叫做香荣。
这个香荣得了艾滋病，
因为香荣得了艾滋病，
最后的那一些日子常常这Michelle 就是这个柯淑芬 把他抱在怀里面。
那最后嘅日子咧 ，Michelle 就系呢个康淑芬咧，佢常常将佢抱喺怀里边。
有一天，其他的孩子就来问 Michelle。
有一日，其他嘅小孩就嚟问 Michelle。
香蓉呢？香蓉到哪里去了？
佢香蓉，香蓉呢？去咗边度咧？
香蓉到主那里去了。
香蓉到咗主嗰度去啦。
这些孩子们，他们的终点都是这样。
呢啲孩子佢哋嘅终点都系咁样。
在柯姐妹她的代祷信当中这样的说，
喺柯姊妹嘅呢个代祷信里边有咁样讲。
然后在彩虹儿童之家已经两个月的服侍是丰盛的经历，在这两个月里面，我继续不断的为将来要建立许多儿童之家的梦想而祷告，和孩子们相处的经历使这个意向又往前跨进了一步。神将一段熟悉的经文放在我的心里，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一到七节，那里说，没有了爱，任何的恩赐都是毫无益处的，也不能够荣耀神。米歇尔他有一个意象，
米歇尔他有一个意象，
就是他要把许多的爱用真实的行动表达出来。
他就是要将很多的爱用真实的行动来表达出来，
特别要放在这些无依无靠、可怜、可能日子苦短的孤儿身上，
特别是这些无依无靠、日子苦短的这些孩子身上。
这个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指标，
这个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指标。
他要到那一个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在那一个人认为可怕的环境里为主而活。
他要去那个没人愿意去的地方，人认为可怕的地方而为主而活。
我今天早上不是要叫你们每一个人都到非洲去做宣教士。
今天早上我不是叫你们每一个人都去非洲做宣道士。
我也不是叫你们每一个人都奉献做传道。
我也都不是叫你们每一个人都奉献做传道。
我就是把保罗蒙召的这一个意象放在各位的面前。
我就是将保罗蒙召的这个意象放在各位的面前。
让我们大家来想一想，到底我人生活的目的何在？
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我们的人生活住究竟是意义何在？
如果神给你那个意象是代表着你人生以基督为中心的那一个半径的时候，
如果神给你的意象是以个基督为人生的半径的时候，
那你这一个意象要有多大呢？
那你的意象要有多大呢？
你得向神去祷告，
你要向神去祷告，
好让你余下的日子你能够为主有意义的活着，
好叫你余下的日子是有为主有意义地活着。
我们的人生应当是以基督为中心，
我们的人生是应当以基督为中心。
他所启示给我们人生活的目标就是意象，
他所启示给我们人生的 活着的目标就是意象。
如果我们认真地来寻求他，他一定会告诉我们要做什么。
如果我们认真地向他来寻求，他一定会告诉我们要做什么。
Eric Lindell 他以跑步为荣耀神的一个工具，这是他的意象。
一位运动员他以跑步为他人生的意象。
Michelle 他以在艾滋病的这些小孩子当中来服务他们为他人生的意象。
Michelle 是为这些在艾滋病当有艾滋病的小孩当中服侍，是成为他人生的意象。
那什么是你的意象呢？
那什么是你的意象呢？
每一个遇见主的人他都要有改变，
每一个遇见主的人他都要有改变。
神会帮助我们达成这样的目标，
神要帮助我们达成这样的目标。
他也要帮助我们胜过仇敌的攻击，
他都要帮助我们胜过仇敌的攻击。
我们的一生不应当违背这个意象，
我们的一生不应当违背这个意象，
我们才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
我们才可以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
明天是2007年的新年第一天，
明天是2007年新年的第一天。
每一次一月一号，我们教会都有一个禁食的祷告会。
每年的一月一号，我们教会都有一个禁食的祷告会。
早上9:30到12:00，你可以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会给各位，我们会鼓励大家来思考神要给我什么意象。
你可以来，是听日朝早9:30到12:00，你可以来来到思考神给我们有什么意象。
神要你怎么样子的来为他而活？
神是要你怎样为他而活？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余生的日子里活得每一天都被他纪念，
叫我们在余生的日子里面活得每一天都被他纪念。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祈祷。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你再一次把保罗蒙召的意象放在我们心里。
主，我们感谢你在今早再一次将保罗蒙召的意象加强给我们。
你是复活的主，今天你仍然活在每一个人的当中。
主啊，你是复活的主，今天你依然活在每一个人的当中。
主，请原谅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你的同在。
主啊，原谅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你的同在。
我们都是自己在那里做主。
我们都是自己在那里做主。
我们真是主，愿你的光四面的照着我们。
主啊，愿你的光在四面这样照着我们。
好叫我们能够顿时的醒悟过来，
叫我们可以即时醒悟过来，
叫我们回到你的正道中，
叫我们是回到你的正道当中，
让你做我们人生的主，
叫你是做我们人生的主，
求主你来指示我们，叫我们知道当如何做能够为你而活。
求主来指示我们是应当如何来做，来到为你而活。
主，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我们自己人生的意向目标，主啊，我们相信你要在我们当中就行更大更奇妙的事。
主啊，如果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人生当中找到该做的目标，主啊，你就会在我们当中行更大的事情。
愿主你来改变我们，
愿主来改变我们，
也改变我们的教会，
也都改变我们的教会。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求主听我们的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